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澳大利亚、日本以及印度外长星期五在墨尔本举行了第四次四边机制外长会议，并且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声明当中表示，在会议上面，我们是重申四国承诺支持印太国家努力推进自由以及开放的印太地区，一个具有包容性以及韧性的地区，各国努力保护他们人民的利益，不受胁迫。声明当中又表示，这次会议推进了四国积极而雄心勃勃的议程，并且专注于印太伙伴密切合作，以应对该个地区最重要的挑战。除了应对疫情以外，声明提到的其他区域性挑战包括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以及是灾难响应、海上安全、反恐、打击虚假信息以及是网络安全等等。针对海上安全的挑战，这份声明虽然未有直接提到中国，但是明确地提到南中国海以及是东中国海。四国外长在声明当中表示，四边机制认识到海洋领域的国际化、和平和安全是印太地区发展及繁荣的基础。我们是重申遵守国际法的重要性，特别是联合国海洋法的公约所体现的国际法，以应对基于海事规则的秩序的挑战，包括在南中国海及东中国海的挑战。他们表示决心深化和区域伙伴的接触，包括通过能力建设以及技术援助，以加强把握海事状况的能力。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护他们开发离岸资源的能力，确保航行以及飞越自由，打击非法未报告亦是无管制的捕捞活动，并且促进海上沟通线路的安全以及是保障。四国已经开始在印太地区举行年度海军演习，以展示联合作战能力。美国亦都经常在南中国海展开航行自由行动。在经济领域，四国集团的外长承诺维护以及是加强基于规则的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反对有违这个体系的胁迫性经济政策以及做法，并且将会采取集体行动，增强全球经济抵御这一类行动的能力。这个显然指的是中国最近对澳大利亚以及立陶宛采取的贸易报复措施。美国多次批评中国的做法是经济胁迫。批评人士说，美国缺乏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参与是拜登印太政策的一个主要弱点。中国仍然是很多印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和亚太地区其他14个国家达成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今年1月1号正式生效。这个全球最大的贸易协定并不包括美国。而另外，在特朗普总统退出了奥巴马总统任内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后，该个协定的其他11个国家在2018年达成了改名为是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CPTPP。 拜登去年10月在东亚高峰会上面表示，美国将会启动新的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的谈判，但是到目前为止相关的细节还未披露。拜登政府一直不愿意向亚洲国家提供他们希望得到的更多的市场准入，认为这个将会威胁到美国的就业。不过美国媒体报道说，拜登政府正在准备发布印太经济框架。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以及代理局长的莫雷尔去年12月在一个研讨会上面转述了他最近和三个东亚国家的外交官有关亚洲国家如何看待他们和美国以及中国的关系的一次对话。他说，这些外交官告诉他，亚洲每一个国家都是想和美国为友，没有哪一个亚洲国家想和中国为敌。如果他们不得不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的话，对他们来讲，鉴于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是经济利益所在，这个选择是很容易，即是他们会选择和中国为敌。布林肯星期五被记者问及到印太地区和中国的对抗是否不可避免的时候表示，没有任何是不可避免的。他说，话虽如此，我是认为我们都担心近年来中国在国内以及在该个地区的行动更加咄咄逼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将布林肯这个言论称为是美国政客的老调重弹。他说， 美方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目的是抹黑、打压以及压制中国的发展。针对四边机制发表的联合声明，这名发言人说，美日印澳凑成的所谓四边机制，实质是压制围堵中国、维护美霸权的工具，这个是人为挑动对立，破坏国际团结合作。在前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开中国的大门50周年的时候，中国发展成为全球仅处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美中关系处于几十年以来的最低点。布林肯国务卿在参加四边经济外长会议之后警告说，俄罗斯可能在任何时候攻击乌克兰，并且警告美国人立即离开乌克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在会谈之后发表的纪要显示，布林肯在同日本外相林方正以及澳大利亚外长佩恩分别举行的双边会谈当中，都谈到了俄罗斯对乌克兰构成的威胁。纪要说，布林肯国务卿感谢日本通过向该个地区运送液化天然气支持欧洲的能源安全，两人的承诺合切密作，是阻止了俄罗斯进一步侵略乌克兰。布林肯仲谴责北韩最近进行的一系列违反联合国决议的弹道导弹发射。根据布林肯同佩恩的会谈纪要，两人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是俄罗斯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构成挑战，澳大利亚支持我们的欧洲盟友的意愿，加大抗击新冠的努力，以及是在未来十年采取雄心勃勃的气候行动的重要性交换了意见。他仲重申了台海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布林肯在2月12号还会访问斐济，这个是太平洋岛国的领导人举行会面，暴雨以及气候变化可能是双方优先讨论的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